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0月12号星期三，英国情报部门罕见指责中国试图改写国际安全规则，对世界构成威胁。蔡英文双十节谈话强调维护台湾主权，释放两岸和谈善意。
边境解封之后，两岸之间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明确的讯号跟善意的释放，也等告诉北京，我们并没有也不会因为北京对我的穷兵黩武就放弃两岸交流跟互动。
中共二十大报道专访史宗翰，习近平连任对世界和中国是否真的很重要？
长远来说，他的连任对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他连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预期有一些不确定性。最主要的就是正常接班这个机制有一定的稳定的环境，因为那个预期就非常稳定。
韩国军方表示有能力侦测并且拦截朝鲜以不同方式发射的导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情报机构主管星期二在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发表罕见公开演讲，指责中国试图改写国际安全规则，称中共当局希望通过塑造世界技术生态系统来获得战略优势。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弗莱明在发言中说，中国领导人害怕自己的人民，害怕言论自由，害怕整个开放和民主秩序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系统。这种害怕与中国的实力结合起来，将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巨大威胁。这意味着他们寻找机会控制中国人，而不是寻找支持和释放本国公民潜力的方式。弗莱明去年就曾警告说，西方世界应确保中国不会主导重要的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和遗传学技术。上个月，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幕僚长、国家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主任巴杰拉·克塔里共同执掌的美国竞争力特别研究项目，星期二发表一份报告说，完全可以想象未来的系统将在中国设计、制造并设在中国，他们将主导世界市场，延伸中国的影响范围，并在军事上超越美国。在那种情况下，包括美国一些盟友在内的国家将依赖中国制造的技术，并可能被拉进北京的政治轨道，拖后国际社会在诸如气候变化、人权、打击腐败等领域取得的进展，最终侵蚀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中国的人口变化趋势和经济发展不利时，中国共产党可能担心机会之窗正在关闭，决定动用技术优势，采取危险的行动。
台湾星期一举行双十节，台湾总统蔡英文以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坚韧之岛，韧性国家为题发表演讲。针对两岸关系，他呼吁北京放弃武力，不要误判台湾人捍卫主权和民主自由的决心。他同时再次向中国释放和谈的善意，以寻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案。有分析人士指出，蔡英文向中共递出橄榄枝，以缓解台海紧张情势。另有观察人士说，中共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上，恐怕祭出更加实质的对台政策，将对台湾政府带来更大的考验。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台湾总统蔡英文以韧性国家为题发表双十节致辞，他首先表示，台湾边境将于10月13号正式开放，渴望与世界各国逐渐恢复正常往来。 他说，台湾经济在全球衰退中逆势成长，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达 6.57%， 创近年新高。蔡英文说，疫情没有击倒我们，反而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韧性。蔡英文表示，因应全球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变局，台湾将继续巩固半导体产业优势和能量，同时协助全球在半导体供应链重整上进行最佳配置。在国际局势方面，他说，当威权主义的扩张逐渐威胁全球秩序时，台湾因其民主成就反而备受国际关注，国际友人纷纷表达支持。蔡英文说，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成为世界民主自由的重要象征，国际社会非常清楚，维护台湾的安全就是维护区域稳定和民主价值，一旦台湾的民主自由被摧毁，将是世界民主阵营的重大挫败。蔡英文表示，台湾将强化国防战力，推动国防改革，加速量产各式精准飞弹以及海军、海巡署的高效能舰艇，也会积极筹获各类小型高机动性的精准打击武器，以建构不对称战力，确保台湾足以应对外在的军事威胁。蔡英文说，台湾会挑起自我防卫的责任，我们不会坐等命运被决定。对于两岸问题，蔡英文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的基石，但是他强调，台湾人民捍卫主权以及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没有妥协的空间。蔡英文说，北京当局不要因为台湾活跃的民主体制而有所误判，误认台湾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是可以妥协的，进而试图利用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来分化台湾社会，这样的思维和做法无助于两岸关系，只会让两岸更行更远。蔡英文呼吁北京放弃兵戎相见的两岸选项，在尊重台湾人民对主权的坚持下，重启两岸的良性互动。蔡英文说，我们期待在两岸边境解封之后，能够逐渐恢复两岸人民的健康有序交流，进而舒缓台海紧张的情势。在理性、平等以及相互尊重下，我们也愿意和北京当局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在台湾具有主权象征意义的双十节前夕，中国国台办于10月9日转载中宣部旗下党建杂志文章，题目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对台工作综述，重申中共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国际涉台事务，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以遏阻台湾问题国际化。文章称，围台军演等施压措施让台湾人明白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更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军事设压，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背后金主。该文更批评民进党是以疫谋独、以武谋独，为谋取政党私利不惜充当外部势力的恶华棋子。针对蔡英文的国庆演讲，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蔡英文清楚地告诉北京，台湾寻求和平，主张化解敌意，增进共识，有向中国伸出橄榄枝的意味。王志胜说，
边境解封之后，两岸之间恢复健康有序的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明确的讯号跟善意的释放，也等于告诉北京，我们并没有也不会因为北京对我的穷兵黩武就放弃两岸交流跟互动，甚至疫情之后的两岸交流跟互动可以是两岸寻求和解的第一步。
王志胜分析，中共8月10日公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9月之后，国台办发表一系列的官宣或投书，行诉的基调仍以统一为大方向。不过，中共20大以后，若美中关系有所改善，两岸的兵凶战危情势也可能随之和缓。王志胜说，
我认为二十大之后，北京会进一步寻求跟美国之间相对比较缓和的互动。这个关键点可能会是在11月份 G20 上面，拜登跟习近平到底要不要见面的部分。中美之间的关系稍微的缓和跟软着陆，那我觉得他也必须在对台的部分展现出相对稳定务实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对台当然强硬还是一定的，但是会不会像8月份这么样的尖锐，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观察的。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则认为，蔡英文表面虽然释出善意，但是他所提的务兵戎相见，其实跟过去的备战不畏战说法类似，并没有跳脱既有思维。黄奎博告诉美国之音，
比较可惜就是蔡英文除了那些比较文青式的说法之外，到底他实质想要做什么，这个也是他从上任以来一直回避的事情。两岸关系好，那我蔡英文的主张是什么，不能永远都用民主啊这样带过去啊，我们要一个比较实上层的原则，大家都看来要怎么做。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蔡英文剩下一年多，我想他应该也不想去面对的东西了。
黄奎博认为，就改变两岸现况而言，除了习近平单方面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之外，蔡英文上任之后也是持续在改变现况，例如两岸政治沟通的管道消失，并通过国安五法限缩可能的交流。双方改变现况所衍生的问题就是加大兵凶战危的情势。他问，台湾现在是否有与中共谈判的实质筹码，以化解双方的敌意和误判。对于蔡英文所释出的两岸交流善意，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副教授张五岳给予肯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解禁之后，对中国人和国际人士不再采取差别待遇，北京有可能正面看待台湾的善意。他说，二十大之后，中共在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的坚持下，将扩大打压和促融的两手策略，也就是一手坚定反独，反对外力介入，另一手加大促统与融合发展，推动统一进程。张五岳说，
中共在未来五年，他会把统一不再当成是一个口号的宣示，而是会化约成具体实践的步骤，而且是北京认为说操之在即的做法。台湾方面也可能要面临到北京积极促统的压力。
张五岳研判，中共一方面会继续通过新常态的对台军演禁逼，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进一步立法，加大反独跟促统的力度，甚至积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张五岳说，
两岸现在唯一能够做的是避免误判、防患意外、危机管控、避免擦枪走火，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两岸要重新找到政治互信或者九二共识替代版，我相信在民进党执政当中，这个几率近乎等于零。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说，根据十九大的惯例，中共在二十大也会出台对台总体方略，这是后续的观察重点。由于目前普遍认为2027年将是台海安全的临界点，他呼吁蔡英文政府在面对中共的武统时间表时，应尽速思考对策，包括中共如果对台发动法律战，以类似港版国安法对其所谓的台独分子和境外势力实施长臂管辖的时候，或者在十二大之后提出新的会台或融台政策时，台湾要如何因应。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韩国军方星期二表示，有能力侦测并且拦截朝鲜以不同方式发射的导弹。平壤最近密集试射了多种导弹，模拟针对对手国家发动核弹攻击。韩国认为朝鲜推进核项目对其安全构成严峻的威胁。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朝鲜周一表示，最近两周的发射演习涉及了可携带核弹的弹道导弹、战机及其他装备，操练针对韩国和美国的目标，而这些演习旨在作为对首尔和华盛顿进行危险的联合海军演习的警告。美韩演习动用了一个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美联社报道说， 朝鲜的导弹发射，其中一部分是在今年破纪录的连续武器试射，被看作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试图获取一个更令人生畏的武库，向其对手国家施压，接受朝鲜是一个正当的核国家，并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韩国国防部代理发言人文洪植周二表示，朝鲜的核威胁非常严峻和严重，不过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有能力侦测并拦截朝鲜所说的在演习中发射的武器系统。文洪植说，韩国仍在推动发射间谍卫星、不同的监控无人机以及更多的海基侦察装备，以更好地检测朝鲜。美联社表示，一些观察人士表示，朝鲜新近发展武器中的一部分包括具有高度机动性的 KN-23 导弹和发展中的高超音速导弹，可能会突破韩国和美国的防御。他们还说，如果朝鲜同时从不同位置发射多枚导弹，这将使韩美同盟事先侦测点火发射并击落来袭导弹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规定之后，人们一直在谈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打破任职两届的惯例，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问题。习近平是否连任，是否继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前途是否真的很重要？美国之音记者专门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习近平是否打破中共20年的惯例，第三次担任中共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共20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还在议论，还在猜测。显然，无论是中共党内、中国国内和国际上，很多人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中国事务专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获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三个任期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关心习近平的连任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人们担心的是习近平的连任会给中国和世界造成负面影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在10月4号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是一个悲惨的错误，认为习近平取得如此不可挑战的实力，即使他证明自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统治者，对中国和世界都仍然是很危险的，因为会增加中国国内的僵化和国际上的冲突。马丁·沃尔夫认为，10年任期已经是足够的了，即使是一流的领导人，在任职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也会衰败。一个拥有不可挑战的力量的人往往会更快的衰退。况且，习近平并没有证明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统治者。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翰长期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对中国事务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地。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就习近平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史宗翰教授认为，习近平连任和继续执政对中国或者对中共的最大影响是打破了过去20年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更替机制，增加了中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的未来不利。而且即使现在习近平退下，这个机制也已经被打破。即使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确立自己的接班人，是否有人敢做这个接班人都是个问题。与此同时，史宗翰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的前途，领导人个人和制度体制都构成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清零政策的出台和坚决执行就体现了这一点。史宗翰教授十分肯定地认为，习近平现在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实行他自己的终身制。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采访史宗翰教授的记录。史宗翰教授，中共20大马上就要召开了，大家仍然还在说习近平会不会连任，他连任怎么样？ 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担心他连任，非常害怕他连任，所以有些人说出来习下礼上这样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愿望，而不是真正的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东西，它只是一种愿望，说这个连任恐怕很可怕。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习近平连任或者他继续执政对于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长远来说，他的连任对这个整个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虽然这个机制是比较新，就是这个正常接班这个机制是90年代开始才有的，就是任命江泽民当总书记10年以后，就让这个胡锦涛接班，然后胡锦涛这个当总书记10年，然后就让习近平接班。这个机制是确实比较新，但是在这过去的习近平当总书记之前的20年，就造成了有一定的稳定的环境。因为那个预期就非常稳定，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这个领导人就是10年以后就会换人，然后已经知道这个是换谁。然后这个换人的程序也比较清楚的。但是今天呢，因为他连任，所以就打破了这个90年代初形成的这个机制。那当然就是习近平在任的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他就是 number one， 他就是老大。但是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预期就有一些不确定性，就是以前这个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今天的话，因为他连任，因为他会继续的当中国的领导人，那当然就是他身体还好的时候，那就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就是他就当老大，对吧？但是万一他出了什么问题的话，这个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体系的预期，应该是影响会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假设习近平不连任，假设今天二十大召开了，然后出乎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的预料，习近平不连任了，辞职了，或者至少是辞去了某些重要的职务，别人上台了，甚至出现了大家可能有很多人期待的习下礼上，中国的形势会有重大的改善吗？
那也不会，因为现在就是已经有一点晚，就是他已经打破了这个接班人这个体制，因为他十九大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提出一个接班人，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就是突然的就说那我就不干了，然后就让另外一个人去当总书记，这个我觉得也不可能，对吧？如果他是这样提出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的混乱。但是他就是如果不提出接班人，但是就算他这一次二十大提出这个接班人这个问题，然后就比如说他提出谁是谁会当接班人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人敢去当这个接班人，就是因为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体制已经打破了，然后打破完了以后，他还是不断的说就是他自己是核心，全党全中国人民都必须要听他的命令，那就谁可以接他的班？我觉得就是不太可能了。
那也就是说，中国这种形成的所谓政治的相对稳定和平衡，现在已经被打破了，是不是这样？
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打破。那当然就是强权时代也有强权时代的好处，就是他建在的时候，没有人有任何的疑问，就是谁是中国的老大，那就是他，对吧？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中长期来说，这个其实对这个整个机制稳定会有一定影响。
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机制上的不稳定，会对普通的中国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毛泽东晚期和就是他过世了以后，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基本上他过世之后还是比较稳定，因为当时还有一些老革命，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有一场这个政变，就是抓四人帮，其实是一场政变，应对内部的一些高层将领和一部分的就是党内的高层，造成一个阴谋，然后抓一些 光明正大，我们可以说光明正大被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是四人帮，其实他们是第十大那个时候选出来的。虽然就是他们这个起家那个时候是那当时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对吧？
对，
但是在九大和十大那个时候是被2000多个党代表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和，然后中央委员当时也没有打破这个规则，是选出这个当时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所以那个四人帮你凭什么去抓他们？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有这样的政变发生，对这个金融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会是非常可怕的，那起码会有一场这个金融上的风暴，也有可能就是会产生另外一些方面的问题。
今天中国的制度，中国自己声称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外界至少叫它是一个集权制度，就是集中权力的那种，就是 authoritarian。 那么中国的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和个人对中国的影响，比方说习近平也好，后边的是李克强也好，甚至是胡春华也好，史宗汉教授，哪一个影响更大一些？是个人影响更大一些，还是制度影响更大一些呢？
我觉得就双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胡锦涛时代，那肯定就是制度政策的结果会影响比较大一些，因为胡锦涛当时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领导人。今天的话，我觉得就是习近平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物，然后他就已经打破党内的一定的一些机制，包括这个接班人的这种机制，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以前的话是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绝大部分的重要的政策上的问题，然后就是一人一票这样的投票来通过这个方案。今天的话，因为主要是那个领导小组机制，所以就是给了习近平就更大的权力，他在领导小组里面基本上就可以一言堂，就是他一个人就可以做这个决定。但是这个党和国家的机制还是很重要的。你这一次病毒，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可以执行那么强硬的这个清零政策，就是因为国家的机制还在运转，然后这个资源方面还是很丰富，然后就是国家机器里面的人员还是很听话的，所以国家和党的机制还是比较重要，但是未来会怎么样的话，这个也比较难说，就是这绝对独裁者的晚期的话，他们一般都会对这个他们就是党内的一些机制会有更大的冲击，包括史大林和老毛，毛泽东当年也会这样的，所以这个习近平他自己会不会这样，这个我们再看未来的发展吧。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对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汉的专访，谈习近平连任对中国前途的影响。受访者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朗当局星期二在西部库尔德地区加强了镇压，人权活动人士说那里的民众因为早前22岁女子阿米尼被道德警察拘押期间死亡继续举行抗议活动。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防暴警察在库尔德省首府萨南达季的一个社区开枪并冲入了街区，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和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都批评伊朗当局针对示威者们使用武力。 星期一，伊朗一些石油工人在两个重要的炼油厂加入了抗议活动，首次将一个对伊朗神权政体意义重大的行业与抗议活动联系起来。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